二三章，这章呢，我们知道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二三章这几章连续的，它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颁布的为以色列百姓所颁布的典章。什么是典章？典章就是律法的一部分，也就是神的话。但是典章呢，重点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出埃及记二十章，那是神亲自在西乃山上为以色列颁布的十条诫，十条诫是神所给以色列的一切律法的核心、总纲、中心，那个根基就是十条诫。而此外呢，从二十一章到二三章，今天我们看的是最后一章啊，二三章这几章圣经呢，等于是十条诫所发展出来的，实际都没有离开这个十条诫，就是神的律法。神呢，就更具体的把人对人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一个关系，彼此之间应该怎么样舍己，怎么相爱，怎么公义，怎么慈爱，怎么样尽到完全，这一切具体的把它写出来，叫做典章。以后呢，我们知道到了利未记还有许多的律例，律例跟典章有区别。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律例就是以色列神对他们要求和神的关系，比如怎么献祭啊，怎么侍奉啊，这个祭司如何呀，这个利未人如何呀，这叫律例，就是一方面。典章呢，就是神的话，就是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跟人之间怎么样爱人，甚至怎么爱仇敌，怎么对寄居的，怎么对孤儿，怎么对寡妇，那神都是讲的细致。说实在的吧，我不知道大家觉得烦不烦，要是我从前呢，我从小就做了读圣经，我一看这几章，我就不要去看的，都是个不可不可不可，不烦的，是不是？好枯燥，觉得没什么意思。这上帝好严格呀，对我们讲话就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你看看做的么？但是我们要领会这里面的经历是什么意思。你闭上眼睛，你想想这几章是就好比一个慈爱的父亲，对他所爱的，他自己付的代价，他亲生的儿子，你想想一个正直的父亲，一个很好的一个父亲，他一定，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做父母的，一定要求你的儿女像你，或者起码是比你还要好。大家说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你绝不愿意要你生了个儿子是个浪荡子，又吃喝又醉酒啊，又是这个乌七八糟，又是道德败坏，又是生活样样的不像话，你绝对不愿意要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上帝说不可不可不可，那就说明上帝对他的儿女的要求，说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现在啊，我们在没有读这个出埃及记二三章之前，请大家看两处圣经。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点，马太五六七我们都知道叫做基督的律法，也叫做天国的律法。第五章的最后一点，我们大家一起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一点，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句话很好记吧，再念一遍，所以你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就是耶稣讲完了第五章，这里的第五章第二段过开头讲到那个大八福，那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能得到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以后八个福，以后又讲到要怎么样的做工做盐，又怎么样的爱仇敌，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具体的事情耶稣讲的很多。而最后一点耶稣说了，所以你要完全像谁呀、像天父一样完全，这就是最高最高的标准，是不是？就好比你师弟兄一定愿你两个女儿像你一样，甚至比你还要好，因为人总不完全，是不是？但是天父是最完美的了，所以最完美的他一定要求他的儿女也是最完美最完全，这就是我们体会的神的爱，神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一节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第六章三十六节，这也是耶稣讲了许多，因为每一个作者不同的实际也是同样的这些内容。以后呢，耶稣说的一句话，一起念三十六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再念一遍，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翻回来，我们所以这么样的 啊，从这几个礼拜来吧，就是读这个律法，是不是？读这个典章，用这个不可，用那个不可，从21章读到今年23章。像我们小的时候，父亲之间老讲我们心里想，嘴巴不敢讲，啰里啰嗦，没完没了，是不是？一会儿盯着，不要这样，就不要那样，好烦的，好烦的。我们常常就是因为不理解，不能完全领会，所以我们今天查考了耶稣所说的两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还有呢，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就是我们这位天父还不像你们现在那一个我们在世上的什么经验，哪怕你一个基督徒，你做父母自己也有缺点，是吧？说实在，我们都得承认，你父母再好，你自己因为人不完全的还有缺点。可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完美，是最完美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儿女应该怎样？当然是他要求我像他一样。完全而且慈悲，那这个完全呢，包括各个方面呢，在道德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对敬拜神上啊，在这个信用上，在诚实上，在公义上，在圣洁上，是不是？这各方面都要求的完美，这是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书8章，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人会这么讲，我从前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哎呀，我们现在新人时代，何必呢？你们要跑到旧约时代念起来念起律法来？我们看看主对我们要求，新旧约是一致的。我们在读律法的时候，明白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29和30两节。罗马书8章29、30，一起念。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地都有扩张。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两篇圣经呢，大家一定把它画下来。这叫做神对他所拣选的人，就是你我，不但包括以色列，也包括教会。他在我们身上的永远计划，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为什么呢？他预先所知道，就是神是预知的神，也是预定的神，他早就定规了，我们根本还没成胎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在以弗所一章说就拣选了我们，他预定我们什么呢？这句话最要紧，他叫我们，他拣选我们，因为他预先知道，又预定我们，让我们得救蒙恩，让我们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儿子模样就是让我们完完全全像基督的形象，在旧约就是天父，在新约里头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把神的形象整个人反映出来，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今天最要讲的就是，我们念圣经，你不管念旧约念新约，你不管礼拜天你来聚会，你礼拜五来查经班，一切的追求的目的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大家记住这句话，这个模样是什么样的？那你说是不是耶稣长得什么样？头发是短的，眼珠子是蓝的啊？还是耶稣是皮肤是棕色的？是像我们这个亚洲人是吗？黄种的，不是外面，但是里面的那个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真理、公义、圣洁啊。这个形象就是基督那个属灵的那个形象。神要我效法他儿子的。那当然我们怎么想的那个想法，就是天天读经祷告，因为整本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读透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把整本圣经知道，这就是基督的形象就出来了。你这个人不知不觉你就像主了，因为主的吩咐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所以下面他就讲了，特别是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是我们，他就把我们招来了。这个招的意思就是我们得救了，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里把我们招出来，叫我们什么呀？称为义。今天你我都称义了，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称义了。称义了还不够，如果我们仅仅得救，那咱们今天都不必查经了，哪个没得救啊？每一个都得救了，那得救了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不是，乃是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这个国度，不是可可怜怜仅仅得救的地步。所以下面一句说，不但叫我们称义，下面一句大家再看这句啊，所称为义的人，大家念，又要他们得荣耀。这不是上帝得荣耀，你看这里是什么？是叫你我得荣耀。我们怎么得荣耀？也就是叫我们的生命 能够不但得救，而且还要成圣，还要得胜。这是灵成的救恩的这几个步骤，是神要求我，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经。不要觉得因为我自己都有想法，所以我想可能也许有人也可能会有这样想法。哎呀，你讲了半天，这个都是个旧约啊，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又没有念什么除教节，我们也没有守节，但是我们要读的律法的经历是永远不会改变。耶稣也说，天地万物都改变，律法一点一划都不改变。耶稣说，我来的不是废掉律法，因为有人呢否定旧约，说我们今天经历不是恩典时代，我们何必这么做？其实很要紧，因为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新旧约的一贯性，所以我们要读，我们要好好的读。所以主呢今天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要真正的像他，像他儿子怎么样，让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所以我们就看看每一句话，你就想这是你的天父，我爱你的生你养你的这位父亲，他在对我们说话，那你觉得很亲切了吧？那你觉得好烦呐，什么不可不可，你看第一个字一开头就是不可，对不对？我们现在看看第一个二三章的第一个，就是一节到九节，不可去往正直这一段的主题，它主要的题目就是不可去往正直，一节到九节这段也是很要紧，那就是在征信的问题上，也可以说对一些主要的对一些见证人和对那些个做法官的当官的审判人的和做店的，你可不要去往正直。可能你每一个人也是普通老百姓，你可能你会牵扯到某些问题需要你做见证，应该什么态度？所以这里有几个不可，我数都没数数过来了，开头啊，好多不可，前面有几个不可，后面有好几个不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挨着次序看下去，这是神对我们所讲的话，说你不可随火不散谣言，随火，这里讲随火是什么？跟着大六，是不是？因为人家都说，我也就说，是吧？大家都说这人不好，那这也一定不好。那张三李四都加油加醋，我们很容易这样。其实你也不一定恨他，或者你也不一定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这么坏，坏到这个程度。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你也跟他说，这叫随火，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个是最不好，不可随火。也有一种情况，像我们在大陆那几十年，实在是被迫的，我也曾经被迫，现在压着你这个隐私太大了，也有不得不说几句，说几句自己尽量的说一些个这个无从这个无关痛痒的事啊，不太重要的事，那无论如何也是不好，是不是？不可随火，随火你就跟着大家一块去犯罪，去散布谣言，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对别人的人生、对别人的名誉、对别人那个对自己的实际的那个情况就会歪曲。散布谣言，这谣言就不是实际的，这是一点。第二，不可与恶人联手枉恶见证。联手是什么意思？人家把你拉来了一块了，咱们就一块了、有的人是这样，他做坏事他也要拉个伴儿，好像这个见证多一点吧，那他也这么看见了，他也看见，他也看见，他是是是是是，好的，你没办法，你也是是是，这个就是不好，这就是叫做恶人联手枉作见证。枉作见证就不是真见证，不是真见证。在耶和华所赠的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什么？作假见证，作假见证。在诗教界里，是不是也有一条叫不可作假见证？所以我们要做诚实。所以你看看这个天父对我们的要求很要紧的，要做一个诚实，做个诚实，做一个诚实的见证。世界主在新约里告诉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如果多说就出于那恶的，也用不到天人他启示，有人启了半天是怎么假的，指着天的指着地眼，所以耶稣都不要我们在新约里，不要我们去乱启示。所以是就是，非就非，不要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为什么这样的人去这样做呢？可能他得到好处，可能被人收买。我们举个例子，在旧约里有一个叫做打伯的，他是个平民老百姓。那个亚哈王呢，以色列国王叫亚哈，最坏的一个王。他因为这个打伯的这个葡萄园就挨着他的王宫，他就欺压人家。哎，你这个葡萄园挺好的，给我得了，那或者你换给我，你卖给我。人家说我是祖先给我的，因为神在旧约里特别提到，以色列祖先给的产业，每一个人都要守住，不能够随便的送人，随便的就丢掉，因为这个是产业，是神所赐给。所以这个拿伯他也不怕的，他也不怕，哎呦，你是个王了不起，他就说的，我不能给你，我也不换，我也不卖，因为这是祖先给我的。就为了这 件事情，这亚哈就闷闷不乐，回在家里觉也不睡，饭也不吃。后来他的太太是谁？就那个最坏的耶洗别。耶洗别就说，你是个王的，你怎么窝囊啊？那结果呢，结果就是写了信发出去，叫这个拿波城里面的人呐、这些个长老听他的，收买了一些匪徒做假剑的，结果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看看，这就叫做网作剑。而这些匪徒根本连拿破仑都不认识，为什么这么做？给了他钱了，是不是？有的人是为了得利受贿赂这一种情况啊，或者为了惧怕，或者你得到好处，那你不必应该啊。所以是这个个人联手网作剑者。底下第二点。又一个不可，第几个不可吧？第三个不可，不可随众喜恶，不可在正众的事上随众偏心作践去往正。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去往正，因为某某情况，你就沾寻情面，那你就接受了贿赂，你就随了这个大伙，你就形势所迫，你就被迫不得已，这等等各种情况叫做随众喜恶。所以前面是随火。这里有个随众，会随和的，我们人的本性很随和，但有些问题我们不能随和。在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不应该随和。管你是谁，你是个最大的大头，这个什么什么领袖，这个什么属灵人，也我们大家应该坚持这点，不要随众，因为这明明圣经的神告诉我不要去做这样的不诚实。在正众的事上，那可见呢，这是涉嫌到做见证，或者是。做审判官啊这一类的事情，在争讼的事上，就是两方在打架，或者两方有什么争讼的事，跑到审判官这里，所以在这些事上，你不要随众偏心，随众喜恶，随火不散谣言。这里有随众偏心，偏心就是偏错了，偏断这个案子，明明不是这么回事，结果你就做见证，就是做假见证，驱赶了正直。所以在过去啊，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事太多了，叫冤假错案啊，是几千几万起，不知道有多少死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那都因为受了冤枉，所以结果很多人就这样很多人身体自杀，为什么去往了正常，就是给人带来非常大的痛苦，甚至叫人家破人亡，所以这就是不可，所以叫做我们不可。为什么不可？我们大家很想为什么是不让这样？因为我们是他的本命，他是完全正直、完全公义，那他要我们相骂，所以不可。如果是个坏父亲，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吧？那个妈妈啊，那个小孩子从小就偷，好乖呀、啊，好乖呀、啊，好宝贝啊，偷完了就称赞他一顿，啊，这偷完了就你好孩子，这真不错呀、结果怎么样？结果后来要枪毙。那最后要枪毙了，后来他们把他妈妈耳朵都咬下来了，他要剪，最后要剪头，是你妈妈害了我了。就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父亲？那我们也体会了我们的天赋，因为他是完全正直公义，他从来不去往正直，所以圣经特别讲，他为孤儿伸冤，为做孤儿辅助寡妇的伸冤者。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他专门为人伸冤的，所以他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等于能够理解这个意思。点第三点，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这也是一种偏向，因为穷就都对啊，穷了就有理啊，穷人呢就得翻身啊，穷了就是这样样都是对，黑的也是白的，对，这也是一种偏向，人生不允许这样，穷人不一定都对，穷人是有的时候是受气受压，因为没钱嘛，所以就被逼，但有的穷人也是不对。也有这样情况，所以神说你不可偏护，所以这是一节到三节很清楚，这就告诉我们啊，在对待这一个争讼的事上，我们都不要随火随众去做。底下第四节讲的仇敌，对待仇敌，实际这也是关系到争讼的问题，可能就是你的对方，你跟他打架了去争讼，你的对方，但如果你遇见你的仇敌的牛或者驴，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农村里几家，大家都面对面，是不是？哎，你忽然遇见一个牛，一个驴是你的，一看这个牛，你就是成绩，那你要不要把它牵回来呢？这就是在考验你了，是不是？哎，谁的我都能牵回来，就是他的我不管，是不是？我凭什么管他呀？是不是？我们人里面就是里面那种怀恨的心在里面，所以这里说你总要牵回来，交给他， 这叫做爱仇敌的，是不是？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最后一段特别讲的爱仇敌，你仇敌饿了也给他吃，你仇敌渴了给他喝。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最后耶稣还说了一句，你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什么来着？以善胜恶。所以基督徒啊，不但是我们不要记仇，而且你还以善来胜恶。他越不好，他对我越不好，我要对他好一点。他越恨你，你要天天为他祷告祝福。我们现在也学习那些逼迫我们的，把我们放在监牢里的，天天为他祝福啊，可怜的那些党员、团员、高干、解放军，天天为他祷告，就是当他们信耶稣越来越多。是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这里说你遇见你仇敌的牛驴是你的路，怎么样见过的，若看见恨你的人，他恨你，他要害你啊，他叫你吃官司，他的驴压倒在众多之下，那你怎么样，你不要走开，你不要见死不救啊，你都不要走开。如果是你的好朋友啊，那不稀奇，你肯定你怎么信多大牺牲你也愿意，问题是今天是恨你的那个人，所以这里明明讲恨你的人，那你怎么你都不要走开，不要和女主，那就是这个女主是谁，就是这个恨你的人吧，就是他，你跟他一起啊，要开开动作，可以把这一个驴也压死，因为这个你爱这个驴，你就等于爱谁啊，就爱这个驴的主人，所以这就是你的道，所以说的够细的吧，他跟日常生活的怎么一样。在底下我们看第六点，不过在穷人的赠送之上去往赠送，这又是提到穷人的赠送之上，因为有些穷人就仗着他穷，他就觉得自己有理，或者根本人家没有欺负他，也没有剥削他，也没有压榨他，他就讲讲了很多，那这样也有地主吃亏的，地主受害的，那不是吗，被人逗啊，一转眼就扫地出门了，人家是辛辛苦苦自己一粒一粒挣来的，那么也就是最大的钱了，只要有钱就不对，这也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没有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一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个都是错误的斗争哲学。上帝的道理是什么？是爱的道理，是爱，是舍己，是牺牲，是把人爱感化活回来，但世上还让你斗斗斗，是不是？没事还让你斗，那你去害别人，对，挑起争端，叫人彼此相恨。如果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学主的道，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学主的道。正凶的事上，你不要袒护穷人，当远离虚假的事。那这也是一句话，远离虚假的事。什么是虚假的事？假先知、假道，专门骗人的这些事情，你要远离，根本不是真的，虚虚假假。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远离。现在社会上这样虚假的事实在很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都自己要点自己去做，明明知道了不要去做，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必不以恶人为有义。那句话就是，如果你杀了无辜的人和义人，那神一定要为这个无辜的人义人神要伸冤的，神是不能够答应，神不会以这件事为不对，不以恶人为有义。底下又一个不可，你们熟熟都那个不可啊，又一个不可，不可受贿赂，什么叫受贿赂啊？是我的给你好处。你就怎么样，你的嘴都歪了，你的嘴就说不该说的话，给你好处你就想着他，给你好处你就被利用，给你好处你就是成为他的一个工具，那你要说，因为贿赂能够叫什么叫明眼的就变瞎的。生命第十章嘛也讲，我们的神是不受贿赂，只有上帝不受贿赂，人都容易受贿赂，有一个不一定给你好处，他特别的夸你，一天的称赞你，哎，弄得你也是神魂颠倒，那你的真理是非也就变了，那你也会黑的就说是白的了，白的说黑的，是因为他一点夸你，他捧你，他高抬你，他给你高帽子戴，你就觉得他好极了。人的偏见常常是这样来的，因为受贿赂得好处，所以我们都不要受贿赂，不要这样，不接受贿赂，不得好极了。人的偏见常常是这样来的，因为受贿赂得好处。所以我们都不要受贿赂，不要这样，不接受贿赂，不受贿赂也不是贿赂人，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贿赂能够叫明眼人瞎了眼，颠倒是非，颠倒一人的话，所以就颠倒，为什么颠倒了？因为受贿赂了，受了贿眼睛就瞎了， 很清楚的，他就有了偏见，他就觉得他特别好。那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实际因为他对你好，他对你好也有目的的，他对你好他会有你，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心这个不是等级，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给你送礼物来，他实在是一个目的，他是这样这样看不见，因此而眼睛都瞎掉，底下不可欺压寄居的，这就是外人的。所以上次有自己提出来，上次是不是天下以色列的不是，你在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像你一样不许我们欺压寄居，寄居的就是外人住在你这里，他无家可归或者漂流到这里来，他根本不是美国人。像我们在美国也算是寄居的，是不是？美国对我们够好的，是不是接纳的？所以我们对别人应该这样，不要欺压人家。因为你看看下面说的多好，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你知道寄居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我是尝过这个滋味，什么滋味？就是漂流，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那个时候是最紧张的时候。我到上海来，没人敢接待，没人敢接待，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反革命的支流的人，不敢接待，连徐子每天都接待我三天，就得叫我走，他就给我再介绍另外一家。另外一家又不行，我知道寄居的心，所以我不敢虐待寄居的，因为你知道你知道这个，但不是人家不对你不好，但起码你没有一个长久的安身的地方，这个滋味应该知道，体谅人家这个苦处吧，是不是？住在哪里？有的住人沙发，是不是？那只是给你这个地方，你住人这个地方，是不是？比如说我都在外面吃一点，你都不好意思在人家吃，有点难。我说最热的，我说吃几个冰棍，在上海街头那都吃几个冰棍就挺好的。你做过寄居的，你做过没？你做过寄居，你别欺负人，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家了，你很美很舒服，你就忘记，所以做的不小心，这就是第一个。我现在接着看第二个，第二个十节到十三节讲的安息年和安息日，这个也是神一再重复，因为安息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情，在十条诫里讲到要守安息，十条诫。下面有一条，守安息是敬神爱神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守安息里面也包括对人方面的爱心和关心。所以我们看这里讲的安息年，六年你耕种啊，你收藏土产，第七年你叫地都要歇息，你不要耕地不要种，但是我吃什么呢？上帝会给你丰富，第六年给你特别丰富，所以你不用发愁这一点。而且第七年，那么他地里自长的呢，他是你民族的穷人的意思。你不耕不种，那地里也会有东西，穷人吃。那就是第一点给我们看到，守安息年不但是敬畏神，我们要修安息，而且呢，让你关心穷人，让他有的吃，他剩下的野兽可以有的吃。你看，野兽你都得关心，让野兽有的吃。一个葡萄园、橄榄园，你要照样的办。那就是你自己不要去故意的去栽种，而他所获收获的东西叫别人享受。这就是安息年最简单的讲。以后我们这个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还专门讲，在申命记这个十五章也讲过，这里就很简单的。你先讲的安息日，大家看十二日，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所以神这就是神对，这也是一个神的爱。大家想想，如果上帝在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根本没有休息，一年到头365天，干，如果你老这么干的话，你烦不烦？累不累？神让我们六天做工，第七天就让你安息，让你休息，而且让我们能够什么身心得到休息，可以多一点敬拜神，多一点侍奉神。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守那一个具体的旧约的那个安息日，因为那个是犹太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在主日这一天，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叫做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第八天，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天。我们在这一天作为基督徒来讲，应该格外的应该多一点敬拜神，是不要在这一天特别忙，特别为自己，特别奋，特别的玩，特别的疯狂，那就不好。所以这就是说，你要守这个安息日。他就是说，第七日要安息。你看看你安息，不但是重视可以敬畏神、爱神一个表现，还有呢，使你的牛驴都可以休息，也可以使你逼你的儿子和寄居的也可以舒畅。有的地方讲得更详细，是不是？使你的家庭、你的家人。还有呢，你周围的人，你的土地啊，还有牛驴牲畜都可以休息， 因为你要老干活的话，你看你的牛啊、驴啊，而且在地里也得耕地啊，也得给你干活，他也不能休息，都不能休息。那苦逼啊，那些个奴仆，那更是一年到头都在干。所以你休息呢，愿意休息可以欣赏。所以十三点，凡我对你说的话，你要听从。你讲的话时候听从，就好比爸爸对儿子一样，你乖乖的听话。就是我们要守的是这里面的经义，这个原则，那不是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守这一个某一个日子，但是这个经义是永远适合在每一个时代，不管什么时代改变，这个经义还是不改变。比如我们要关心别人，我们要不去妄正直啊，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我们要爱神爱人，这些个道理都是永远不变。别人的美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这个就是因为安息日你要敬畏神，你不能提别人的美。什么叫别人的美？就是你在主以外，你还在爱世界。世界上的世界上的神现在很多呀，别神就是世界的神。有人喜欢美，喜欢名色，有人喜欢名，喜欢利，喜欢财，有人喜欢虚荣，有人喜欢这个那个，都会成为自己的偶像，这种别神。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提他的名，就是要有继续的心，要专一的爱神。下面还有一小段，我们看一下，就是要每年呢要守三个节，这是对以色列男丁讲，因为男丁是代表一个家族。对一个家庭来讲，所以一年守三个节，这三个节大家看看，就是月节，月节也叫除教节，还有一个就是收割节，最后一个节叫收藏。收割节和五旬节本来是相连的，收藏节就是祝福节。总而言之，一年三个节，这三个节神的目的是让人多多的有机会纪念神的爱，而且呢能够什么来敬拜神，有所感谢，有所感恩。那也就是说明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变成一个忘恩负义，又是个自私自利，又不知恩不感恩，又不孝敬父母，又是一个无所谓，一天吊郎当，一天只为自己，上帝不愿意像做这样的孩子，让我们做一个什么呢？知恩感恩的。所以神给我们机会到他守节，守节的意思是回报他的爱，纪念他的爱，来感谢他，有这么一样的节气。但是我们在新约里也不是做具体的守哪个日子，就是我们也要常常的感恩。月节除教节就是月节，那我们现在每个月我们守主餐也是为了纪念主餐，就是月节的意思。他说谁最要解释这句话，十五节大家看，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不可空手朝见？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不可空手？这个不是，乃是你的一个感谢，你的感谢的心呢，有所回报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我们家的孩子吧，他在别的州在念书，或者是他刚刚开始工作，他回来见爸爸，他总也要买点东西，表示一点心意。其实你爸爸缺你这点东西，真的缺你这点东西，不是这样，是不是？你得表点心意。小孩子都是这样，那我有两个苹果，一个苹果给妈妈吃。所以表表心的，谁愿意我们做这样？不让我们这个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关心别人。说所以你不要空手来朝见，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那我们也要这样。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丰富，我们要感恩，用心灵，用我们的实际，也要有所献上。所以这就是要感恩。所以这一个月就是出埃及，所以你要守这个月。你先守收割节。就是田里劳碌得来的初出之物，感谢你神。最后的收藏节，那就是喜庆丰收，就是最后收藏节，也就是祝福节。所以一年，一千男丁一年三次朝见主，要这样来朝见神。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是可以说每天都可以朝见神。我们在新约里，我们每天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随时随地可以朝见，向他感恩，向他赞美，来经历他，来受。我们不拘这些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日子，那我们都可以来朝见。底下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十九节这两节也和这个是连着。他说什么呢？说你不可将我今生的血和有效的皮肤献，你不是不要空手朝见神吗？那个你不是要献祭吗？那献祭里头这里有一个规定，就是有效的皮肤不可以献。那我们这个教我们前些日子特别提了。教代表几个意思啊？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罪，代表罪，因为你一点教 全盘的话，一点罪就会影响全盘，所以我们不要再教，教也可以代表异端错误的思想。耶稣也说，你们要防备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就防备他们的错误的教训，假冒为善的这些，你不要再磕在这里的底线。意思说是不悦纳，也不可将我节上寄生的蚩尤丢到岛上，就是即使这些在旧约里蚩尤啊，要全部给神。蚩尤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牲畜是最宝贝、最好的东西，最应该献给神。在旧约里告诉我们，蚩尤是神的食物，代表我们的爱应该整个的给他，也代表我们要将荣耀给神。所以畜畜的物你要送到神那边，畜畜都是最好的。那你这个果园里面最好的苹果就从刚刚开始长得那最红最好，我应该分别为神献给神，就是送到神的殿，就是一个感恩的心。下面一句又一个不可，这个不可是什么？是当地迦南人的恶俗。你看这个是你们意思说不要效法外邦人的恶俗。这个恶俗我们从字面看也可以看的是一种很残忍。你看山羊羔母的奶来煮这个山羊羔，是不是残忍？妈妈的奶再把这个小羊羔把它煮了，这是很残酷，这是外邦的风俗。按照属灵的意思也不好啊，奶就是代表主的话，对吧？圣经不说那主的话是纯净的，我们非要用主的话，要把小羊羔把那个软弱的肢体用主的话来什么呀？来给人家弄死。他常常用主的话责备人呐、打人呐、攻击人呐，就给人家人弄的，把人都给他煮死了嘛，是不是？那是太残忍，这是神的禁止。底下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神允许我们应该怎么得地，允许得地，就是说进入美地的允许，进入美地，因为神给以色列最好最好的产业是什么？就是迦南美地。以色列一直都是寄居的流浪啊，在旷野。以后呢，神就在这个以色列没有出埃及之前，根本以色列还不存在之前。就是他们的祖先神早就允许的，就是给亚伯拉罕，神说我要给你的子孙呢、要把什么地给他，迦南美地，牛奶以色列，这就是给他们的产业。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美地可以代表神所赐给我们天上永远的产业，那是真正永远的迦南美地，是牛奶地之地，是最丰富的地，也代表今天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丰盛。我们觉得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一切的丰盛就是神允许给我们的这个美地，像得到这个牛奶与蜜一样。但你怎么能够得到呢？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条件，神给我们允许，但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我们大家要留意，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产业。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家明白这个产业是什么，按照灵意来讲可以代表今天神允许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神允许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是可以代表留在地之地。我们灵性有没有进迦南美地啊？得到丰盛，你灵性能达到成圣而得胜的地步，里面许多的丰盛都得到。还有一代表什么？代表将来主允许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天上永远的产业，我给我们允许，将来我们在地上永远存在，天上的各样的东西我都给过，这是。还有一点，得地我们知道还代表什么？像保罗，他神给他的广阔的基业，他不但是后来到了罗马，甚至他还到了西班牙。那么罗马书第十五章讲的，那就代表什么？代表灵魂，代表灵魂。给我们许多产业，我们不要把这个产业当作真的你去买一块田地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去江苏省，那么如果我把江苏省给你，按这个江苏省的灵魂都要上命，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得产业，那怎么得呢？这里有些允许，看一下，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从二十节开始，二十节，看那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是为你们做的。意思说，如果你不听话，你费力，那你就不能得胜。所以就要听话，这使者亲自保护来引领，就要听话。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宝贝的允许呢？这个唯一的条件就是听话。就好比父亲对儿子，是不是？就你说父亲父母一切所有的都是为儿女，但是他要求儿女神你 真正的明白我的心，我要你怎样你就怎样，是吧？你别你样样都做得很好，但是你不摸着这个父母的心，你就是里面不听话，那你就给他多少东西，你不高兴，是吧？他的心也不能满足。所以今天最后点，这里说的要谨慎，要听话。22点，大家看，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你看不再听话，而且还要怎么听啊？大家说，实在听从他的话，就实实在在，主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常常啊，总是这么说，我们那么样的做。啊，有些个我接受，有些个不合我的意思，我就不接受。啊，我不肯对付自己，所以我们要遵循主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付老我，对付我的肉体。比方说，主说主的命令是叫我们爱仇敌，这个我们一定不愿意。啊，他这么坑了我，害了我一辈子，我爱他，我才不爱他，是不是？所以像这方面，就是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要对付老我，你一定要对付老我的，对付自己的肉体，是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遵守。所以他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那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意思说，神为你应付仇敌，你不要怕，哪个要害你，神会为你应付的。你看，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这些个迦南，这些诸族，意思说，你把他们剪除，神替你应付仇敌，神替你把仇敌都赶走。那就是说，这神的一些多么保护。要紧的是什么？就是实在听从他的话。那具体的怎么样叫听从他的话呢？24节又有几个不可，几个不可，三个不可。24节面对有三个不可。你具体的，你怎么样叫听从他的话？那就是他说不可的，那就是不可，对不对？他说不可的，你一定去做，你就等于违背了他的命令。什么不可？就是不可拜偶像，用神最憎恶的这个偶像。偶像是人手人工弄出来捏出来的，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去代替上帝？这个是神憎恶，因为心偏邪嘛。专业爱的，在这里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第二你不可侍奉他，第三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这些神进行拆毁，把它打碎，一个都不要留。所以我们要把偶像打碎。这个偶像呢，有的人是刚信主，他家里有偶像，但是信了主了，他非常愿意。牧师啊，弟兄姊妹上我家里去啊，把偶像都劈得啪啪都把它打碎，是吧？这是有形的方面。但是我们信主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并不是有形的偶像。你家里倒没有有形的，但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无形的偶像，是吧？这无形的偶像常常在影响，叫我们不能专一爱，我们也要把它打碎。你说这个打碎容易吗？你所爱的东西，神说你要打碎，这个对你来讲就是很大的考验，对吧？愿意不所牺牲的，因为你要么爱主，你要么就爱世界。耶稣也说过，啊，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马门是什么呀？分你是不是、啊、所以说你就要打碎这个，打碎大家不要你会错了，那我大概不要你工资了吧，啊，我也不要去赚钱，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在财宝上，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是不是？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是不是？所以说我不要把我们的心去偏斜，去放在这些世界上的事上。底下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给你的粮，你的水，就是说你不有缺乏，也必从你中间除去什么？除去疾病，你看这个允许多好。主说你听我的话，我连疾病都给你除掉。这个允许啊，在出埃及15章就有，大家看一下啊。我常常把这个允许献给人，你看这个允许多么宝贝啊！主允许我们的，因为他是医治我。你有病，你可以祷告主，你可以求主嘛。你看26节。出埃及记15章26节，大家一起念。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我家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这里还是说要什么？听话，留意听，而且遵行。听行主道，主说我就把什么，把埃及这个世上人的疾病都给你挪开，不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最后把医治。这里也是说，我必从你中间除去疾病，而且你今年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是你满了你年月的寿命，意思说你能够瘦高啊，能够瘦出满足。凡你所到的地方，我也是那里的居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要是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这底下连着都是，就是你怎么能够得地？ 所以说你只要听我的话，你就能够得地，得到神的允许。那这个得地怎么得地啊？所以说我替你把仇敌赶走。神能够叫什么？能够打发黄蜂啊，黄蜂啊飞在你面前，把这些仇敌就赶走了。这种一种黄蜂啊，实际上你懂不懂什么叫黄蜂？是个马蜂一类的。这种蜂一定很厉害的蜂，能够把仇敌都赶走。哎，我是被有一次被一个小小的马蜂叮了一下，还肿了好几天，对不对？又痛又麻，就是很难受。神那个心气大一大批的黄蜂，结果把仇敌哗啦哗啦的把他们赶走，把他们撵走。但是29节更体会了神的爱，神说：“我宁愿把他们赶走，但是我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都赶干净。为什么呢？免得野兽为患。因为你们的力量还不壮大，如果我把仇敌都赶走了。”没有仇敌了，倒好了，野兽为患，野兽都来进了你的中间，那你更糟糕了。所以你看神想的多周到，神是叫做体贴入微啊，没有一点没想到，是不是啊？对以色列来讲，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神百般的体贴，只要我们今天爱他，听他的话，那今天神要求我们就是听他的话，很简单，是不是？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实实在在听他的话，不要再有偶像啊，主让我们不可的，我们就不可。我们真的照着主的话，那神都会有想到。底下给他们定界限，就是根本还没有得地，一个得地的界限都给了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嘛，这境界，从红海就是东边，到腓尼士海，腓尼士海实际就是大海，就是这个地中海。从腓尼士在西边，到这边，到腓尼士海，从旷野就是南边，一直到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整个这一片土地，神说我赐给你，我将大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定什么他们的神的立约，这又是一个不可。最后还有几个不可，大家看，最后还有两个不可，是啊。所以这一章啊，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大家有空的数数，到底有多少个不可？是不是？不可，你就一定不可；你要不可，你一定可，是不是？不说不可，最后两个就说要跟别人立约，他们的神就这些外邦人的神。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神，你不要随从，是你不要随从，又是哪几国啊？又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的啊？如果这个节过一节，对了，还叫过一节，是不是啊？那哈利，不管什么神，他们的神不要跟他立约，不要随从，你不要去随从这种恶的风俗。其实美国有些解读是迷信，弄好多大锅馆，弄个鬼点，就鬼样挂的很好，连球员都是这样搞的。其实都是什么？说实在，他们还是因为太空气了，没有真神在他们，所以只怕鬼进来，只怕整体进来，所以故意的弄个鬼样子，弄得很好。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们离远，不过住在你的地上，不让他们住在。所以你要把仇敌灭尽，恐怕他们是你得罪我，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进了迦南，哎，进迦南神就这么吩咐的，进了迦南以后把迦南地区一定灭尽，为什么要灭尽？以后我们不断的还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话在这里，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迦南人做过难言，他们该被灭尽，他们最后已经到了地球，就还是个旁边被神一定把他们不要神，他们拒绝神。他们的风俗是恶风俗，是什么断骨肉啊，什么断魂啊，逆性的情绪啊，就是受刑业啊等等，都非常邪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神唯恐他的百姓的这个进了迦南以后啊，去随从了他们的假神，他们的风俗不一定灭尽，不灭尽就受他的感染，受他的影响。所以下面说，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王国。所以说，你要保守自己不陷王国，那一定要做到不可。一定不可，所以这就是主的道。所以主的道啊，实在是我想想，实在是神爱。我看每一点每一滴，是不是？就好比你小孩子不放心了，你只要整他，神对我们自己做了关心。如果我们真的听主的话，一定在你心里。我最后啊，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这大概是现在起来是10年前，我和妻子呢，我们那时候在广州那一段是最广，为什么呢？热的要命，就是没什么果效，主让我们去，我们就去了，住在一个家里。那我们呢，总是这样，走到哪里就是， 现在在你面前的心中，开头几个人呢，就有两三个人，就是两三个人。但你不管一个人也好，两个人，我们反正就照常带着他的面前。我们按照我们擅长查经的办法，两家是对照啊，这个面，其中就有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呢，就是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好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还得这个心里面呢不是太多，他们还是比较可恶。在我们在广州的那个阶段，我们在广州也是时间很长的，来来去去的。在广州的阶段，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工作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就是顺着我们去就去的，就是这样。那等到我们走了以后呢，他们就还继续的按照我们这个产品哈，还是每天按着章，按着日期呀，我们都有日期的，这个每天有一张一张，他们就还这么看。结果过了一些日，他们就写信给我，他们说：“哎呀，有个话，同时那一天就对他们俩。”就是约束两次，是这个。所以这今天讲的得地呀、我就告诉你，这两个姊妹怎么就得地？就是你听什么话，你留意什么话，就真的能得地。你就知道这两人怎么得地。那大家看一下《约书亚》第十八章，就是第三节，他们俩还同时念圣经，结果这一节圣经啊，这一章圣经主要是这一节第三节，就是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因为约书亚那时候年纪老迈，他就说了。说什么？耶和华列国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三年不去得，要到几十年？大家看见没有？这个那就不用念了。就说你不是三年不得地，这个三年不得地要到几十啊？哎呀，这句话呀、这两个姊妹啊就特别感动发慌，因为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家在广州啊，她家在广州，她呢早就是地有感动要带她去深圳，但是呢她还不是太清楚。也没有去，一直都没有去。结果这句话以后，他就感觉，我就感觉，神说我要让你到深圳去为我得地。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后来他就读了这些圣经，深的话特别感动，特别清楚。后来他就真的就去深圳，因为他丈夫做生意了，有的时候他随在身上，他丈夫在香港，所以他这样就方便来回来去，有的去深圳。结果直到现在，他在深圳建立了好几个家，就这样得地了。得地以后，他在深圳，他也立了脚，立了脚，有人来看他，他就带领他们念圣经，你看很多人悔改，以后就在一个家庭结构都建立，这就叫得地。其实呢，就这一句话，你就感动了。耶和华赐给你地，你三年不得地到几时？因为他很早他就做了一个梦，就问你他要到深圳去，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清楚，我还没有去，他也没去，他也跟我们讲过也没去，结果这句话就特别印证。以后主就真的借着她丈夫做生意，给她开了环境的，给她安排，有这个环境的安排，也有神的话领导，也有神的旨意，神的感动，所以她就去了以后，她就心甘情愿干这事，直到现在就特别喜欢她。现在她的丈夫也愿意和她同心来做传道，她丈夫做生意也做不成功了，这个也觉得是年纪老了，也有感动，而且她的女儿呢，最近我们也跟她联系，她的一个女儿呢，嫁给。华侨啊，就是现在在说，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感谢主，最近因为徐姊妹去香港啊，去香港我就给他找这个姊妹，让他跟徐姊妹有联系。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姊妹就是去深圳得地的这个姊妹，她的大女儿跟女婿啊做传道啊，而且呢在这个美国念了神学。他们在没念神学之前呢，他们也是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就到了波兰华沙。在波兰华沙那里，本来是为了他的那个女儿的。就是等于这个姊妹的丈夫了，这个女孩子就是她大女儿，她的爸爸叫她做生意，她就到波兰华沙做生意。其实做生意，他们在那里头就开小公司，以后就建立了在波兰华沙的第一个华人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以后呢，他们最近呢在美国在加州神学又去又回来念神学又毕业。后来我就跟他们联系了，我就跟他们打电话问他，因为。我那时候住在他们家，那时候大概还不太大，现在30多岁。他说不被他们打动，他们的做的就是丰厚，他们的这个地啊，真正就叫做地。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就叫做地，所以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得地。那结果呢？他说我们的做的就是丰厚，我们神学毕业了，我们两个还要去。其实他们在美国，他们就在当了舒服极了，在波多加也比较有钱，但是我就感觉他们愿意到丰厚，当然就比较苦了。美国当然是差不多，他们也知道，这是这个姊妹。另外，同时另外一个姊妹也住在广州，这个姊妹是家乡是湖南人。结果呢，他呢也是很感动， 感动他说，你甘愿不得地到几时呢？这是真感动他和他的丈夫回家乡去耕地，因为他是湖南，他叫湖南，他叫临县的乡下。结果他就这样子去了，以后每年每年跟他丈夫去，结果在那一带建立了200多个家。大家，以后我以后这有很多年之前呢，我也亲自到那边去工作。那边呢，他建立一个果子，所以说你不在乎就建一个果子，这一个果子就宝贝极了。他建立一个果子，基本上在当时是上山下乡的一个青年，就是现在在湖南那几个县当中的一个领袖。这个年限没有50多岁，他后来真的做传道，传一非常有恩赐。那么在那一代的一代，最近我还跟他联系，他就说圣灵的工作呀，他们也是他这个保护他。以后啊，就是许多的工人起来，他们在那里建立安家，在建立教会，安家就是培训工人的地方。那这个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姊妹和刚才那个姊妹，就两个姊妹，就是他们读的这一节圣经。神说耶和华赐给你的地，三年不去得到几十年，是这句话。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呀，主的话是经常有规定的，主真的感动你，你真的这样去做的话，这个这么大的果效。我就讲我和徐姊妹，我们当时就在果效里，到现在也就是在广东怎么样去做，什么没说，主让我们去就去了，热的热的要命，热的简直是别提了，哭在人家那个哭着一群人那个大那个大风扇这么样转的，还是哭着的喊。都在下面简直吃香，是不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你走了，圣灵会做。所以最后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做别的，但是主就会自己会我们放在心中，结果这两个人呼吸了好多的东西。现在这一个湖南的这一对夫妻现在已经赢了，但是他每年都会留在他们自己家乡。我知道我提了好多好多，我那边去了几次，到那去到那个很多的功能。都是农村的工人，一地的给你清洁。你看看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多么奇妙。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我现在到此为止了啊。